别留意海上的情况。后来有一个水手就发现到他们的军舰的右边有一些灯光，这个水手就马上跟船长报告说，船长船长，我们的右边有一艘船。船长就说，你马上打一个电报过去啊，那个时代还是打发电报，他说你发一个电报过去，请他们向左转20度。所以这个水手就发了一个电报过去，我请你们向左转20度啊。所以听过这个故事了。后来过了一会儿，那边有消息回来，那边说请你们向左转20度。水手就跟船长说，我已经请他向左转20度，相反他要我们向左转20度。船长说，你再发一个电报过去，跟他说，我是一级的船长，我命令他向左转20度啊。电报发过去了啊，这里是一级的船长，我们命令你向左转20度。过了一会儿，那边有消息回来，他说，我是二级的水手，请你们向左转20度。水手就跟船长报告啊，这个船长就很生气了，他说，岂有此理，我是一级的船长啊，我命令他向左转20度，他只是一个二级的水手，他要我们向左转20度。结果船长说，你再发一个电报过去，告诉他我们是国防部的军舰，我们在执行国防任务，我们要他马上向左转20度。电报发过去了，国防部的军舰执行国防任务，要你马上向左转20度。听过这个事情吗？过了一会儿，那边有消息回来，他说，请你们马上向左转20度，因为我是灯塔。啊，原来那个是灯塔，不是一艘船。我第一次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作者就想提出一个重点，他说这个世界上呢，有一样东西我们叫真理，真理就好像灯塔一样，去照亮那个海上。灯塔真理有一个特征，就真理不会改变，真理不能改变，真理也不可以改变。所以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就两个选择，要么我们向左转20度，要么我们碰上去，我们会粉身碎骨。真理很重要，真理不会转弯，真理不可以转弯，真理也不能转弯。所以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就一个选择，我们改变，我们去顺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其中一个所谓的真理，就是地心吸力，对不对？所有的东西你把它放在这里，它会往下掉，我们都知道。你说可以有人不相信这个地心吸力的真理吗？可以。你跑去15楼跑到窗口旁，然后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地心吸力，可以吗？可以。你就跨出窗外，结果呢，你就死掉了。所以当我们面对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违反真理。今天早上我们要处理一个问题，基督徒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对不对？属灵的成长，假如我们要了解属灵的成长，我们要退后一步，我们先问什么叫属灵。什么叫属灵？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什么叫属灵？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再后退一步，人是什么？因为灵是人的一部分，我们不认识人，就不知道什么是灵，不知道什么是灵，就不知道什么叫属灵，不知道什么叫属灵，就不能够追求属灵的成长。问题是，到底人是什么呢？我们要再后退一步，假如我们要认识人，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首先认识神，因为神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了我们。所以今天早上的题目很简单，到底我们整个属灵成长的方向是什么呢？传统基督教会的答案很简单，基督徒属灵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呢？效法基督，对不对？学基督的样式。我们要问什么是基督的样式？神的样式。再问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今天早上很简单，我们回应一个问题，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在加拿大维珍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师，他也蛮出名的，可能有些人听过他的名字，叫 Eugene Peterson。 Eugene Peterson。 那这个人写了很多的灵修的著作啊，有人说他现在是北美洲的其中一个灵修的大师，他很出名。当时我在维珍的时候呢，很多学生都很希望可以修他所教的科目啊。当时维珍的那个礼堂啊，只能坐大概200人啊，所以每次这个老师开课呢，都有三四百的同学去报名。所以那时呢，你要上这个灵修大师的课呢，你要抽签哈，要抽到你的名字才能上课哈。哦，所以大家都很渴慕可以上他的课。有一次我有机会抽到我的名字去上课，哦，很羡慕。这个老师讲了一番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他说：“你们这些神学生，将来毕业之后，你们就是牧师传道人，对不对？”他说：“我让我告诉你，我们做传道人的，最重要的工作只有一项。”我们做很多工作，不过最重要的就一项啊，听，是什么呢？传道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讲一句话，只是讲一句话，哦，是什么话？那句话只有一个字，哦，啊，大师是这样讲话了啊，啊，大师是这样讲，哦，原来传道人做的很多事情当中，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件事情就讲一句话，那句话只有一个字。你猜那个是什么字？神。神。他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不认识上帝，我们的责任任务就是帮助他们认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已经认识了上帝，不过可能认识上帝太久了，已经忘掉了。我们的责任就不断不断提醒这些人有关上帝的真实。另外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上帝有一些错误的认识，我们的任务就不断去纠正，去更新他们对上帝的看法。对我影响很深。传道人所做的事情最重要的只有一项，把神讲得清清楚楚。到底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请你打开你的圣经，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一起来念26到27节。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我们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哈。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1、2、3，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谢谢。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各位基督徒，请问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一神的信仰还是多神的信仰？一神，很清楚对不对？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一神的信仰。请问既然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一神的信仰，为什么刚才你读的经文里面，当上帝说要造人的时候，神是用一个众数来形容自己？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为什么神用众数 plural 来形容自己？三位一体的上帝什么意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对不对？什么意思？假如我是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哦，你们基督教是一神的信仰啊，我读了你的圣经啊，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什么意思？你说三位一体，什么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假如我是非基督徒，我再问，那是什么意思？来帮忙我，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什么意思？那到这里呢，基督徒就会说啊，这是奥秘啊，奥秘啊，我们不懂的东西都讲是奥秘啊，啊，不能怪你啊，可能是我们这些当牧师传道的告诉你是奥秘啊，可能我们也不懂啊，啊，不要怪我们，可能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神学院的老师告诉我们是奥秘了啊，可能他也不懂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是基督教信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真理。我们相信上帝，到底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呢？ 今天早上我想用点时间跟你看一看这一点，因为很重要。圣经说神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了我们，到底神是怎样的呢？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耶和华，圣子耶稣，圣灵，三位一个上帝。那首先我希望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三位，而且三位是不同的。所以圣父不是耶稣，耶稣不是圣灵，圣灵也不是天父，他们三位是不同的，你明白吗？这个很清楚。举个例子，你记得耶稣祷告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是跟另外一位在交谈，你明白吗？是两位不同的，他们在交谈啊。对不起，耶稣不是人格分裂啊。耶稣不是自己跟自己讲话啊，耶稣不是说同一个时间扮演两个角色啊，耶稣不是说天父啊，这个苦杯可以拿开吗？然后跑过来，你说呢？又跑过来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旨意啊，太乖了啊，不是啊，耶稣真的是跟另外一位在谈天，在祷告，可以吗？耶稣告诉门徒，耶稣说我会离开，我会死，埋葬，复活升天。如果你们信主的人不要伤心，因为我离开之后呢，圣灵会来，圣灵会来帮助你们，住在你们的心里面的保护。结果耶稣死了，复活升天离开了，结果呢，另外一位来了，圣灵是另外一位，你明白吗？不是说耶稣离开了，然后耶稣换了一件衣服，等等等等，我又回来了，不过现在有新的衣服叫做圣灵，不是，是另外一位回来了。请你记住，我们的上帝是三位，而且三位是不同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基督徒相信有几个上帝？一个。你说明明是三位，怎么可能是一个呢？明明是三位，怎么可能是一个上帝？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神的信仰是对的，明明是三位，而且是三位不同的，怎么可能是一个上帝？刚才已经有人回答了那个答案。约翰一书啊，四章第八节，你回去看，有几个字很简单，神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那段经文很重要。请你留意这个经文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神就是爱。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神的本质是爱。请你留意，圣经不只是说神很喜欢爱人，圣经不只是说神很有爱心，圣经是说神是爱，就上帝的本质是爱。我们明白了，神是三位，而且是三位不同的，不过我们只相信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是三位，我们只有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所以有人说，我们的信仰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可以被分辨，不过不能够被分隔。神是三位，三位不同的，可以被分辨，不过不可以被分隔，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神是爱，弟兄姐妹，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有人说属徒同归，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我说不对，因为只有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启示我们神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所以基督教信仰是很独特的。我举一个例子，你熟悉福音书吗？请问在福音书耶稣的生平里面，天父有没有出现过？有，那只是出现过两三次，在四卷的福音书里面，天父不是经常出现，天父只出现过两三次，请问在什么地方天父出现过？你记得吗？耶稣受洗的时候，天父出来了。你记得天父出来的时候，天父讲什么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父还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在四福音书里面。谢谢，登山变相的时候， 耶稣把几个门徒带到山上去祷告，你记得吗？然后耶稣的脸发光，衣服发光，天父又出现了。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天父出来，天父讲什么？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请你留意，在四福音书里面，每次天父出现的时候，天父都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看，这是我的爱子，看，我所喜悦的，看，你们要听他的。每次天父出现都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请你留意四福音书，每次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有人希望可以去称赞耶稣，耶稣怎么说？不要将荣耀归给我，你要将荣耀归给我的天父，因为我所做的都是看见天父所做的，天父给我能力去做，我所讲的都是听见天父所讲的，所以你不要将荣耀归给我，要将荣耀归给天父。你看见没有？耶稣把重点放在天父的身上，而天父每次出现都是把重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爱。爱的特点就是以别人另外一位为中心，不是自我中心。耶稣说我离开了圣灵会来，耶稣跟门徒说你们不要伤心，我离开了之后圣灵会来，圣灵来做什么呢？你看你的约翰福音第14章15章16章，耶稣说圣灵来要提醒你们我耶稣所讲过的一切话。简单来讲，圣灵来不是要高举自己，圣灵来是要高举耶稣。看见没有？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是互相的尊重，互相的高举，是把重点放在另外一位的身上，这个叫做爱。在笔记上面有些经文你可以回去看啊。以前传统上呢，我们会这样把上帝给分隔啊。我们说旧约是天父的时代，对不对？新约是耶稣的时代，今天教会时代呢是圣灵的时代。那边有一些经文你可以回去看，其实在创世纪告诉我们，当天父创造世界的时候，创世纪怎么讲？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原来在创造的时候圣灵也有参与。假如你在看新约圣经的时候呢，哥罗西书呢，圣经说当天父创造世界的时候是为了耶稣，借着耶稣而造的，所以我们相信呢，其实耶稣也有参与这个创造的过程。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对不对？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为我们的罪受苦，请你不要忘记，其实天父也为我们的罪来受苦。你记得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其中一句话耶稣讲什么呢？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原来天父也为我们的罪来受苦。你回去看你笔记上的经文，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完成救恩的时候，其实圣灵也有参与在当中。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发了一个电子邮件给我 email， 她说牧师牧师，我看罗马书第八章看不懂。我说什么意思？她说我看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就说耶稣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圣经又说现在圣灵呢住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不懂得祷告的时候，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把我们带到天父面前。他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说很简单，其实罗马书第八章很简单，罗马书第八章要讲的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加入了教会之后，我们是被邀请进入三位一体上帝的生命里面，这个爱的群体里面。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经文你是觉得很困难？我在教会里面成长，在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经文呢，我小的时候呢觉得很困扰。耶稣跟门徒说，你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所以你在我里面就在父里面，你在父里面我就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灵就在里面。我小的时候真的试过用一张白纸画圆圈，我在耶稣里面，耶稣在天父里面，所以天父在我里面，我画了很久也画不来，到底谁在谁里面？结果很简单，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就一个圆圈。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被邀请进入上帝这个三位一体这个爱的群体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所相信的上帝 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三位是不同的，不过只有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特别的联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你说牧师，我们今天早上不是讲属灵的成长吗？啊，讲这个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神是按照他的样式造了人，对不对？假如我们的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个关系的神 ，relational God， 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关系的人 ，relational being。我们，请问亚当跟夏娃犯罪之前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堕落之前之后有什么分别？来帮我一下，请问亚当夏娃在吃禁果？犯罪堕落之前跟之后有什么分别？之前都没有穿衣服啊，赤身肉体，在之前在乐园里啊，后来被赶出去了，关系破裂了。谢谢。有人留意到呢，亚当夏娃吃禁果犯罪堕落之前之后有四重的关系改变了。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跟人的关系很密切，天父跟亚当在花园里面谈天，所以有一首诗歌是很好听的，独步徘徊在花园，你唱过吗？独步徘徊在花园里，很亲密，神跟人的关系很亲密。犯罪之后呢，神出来，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躲起来，人跟神的关系破裂。第二，人跟别人的关系破裂。圣经说犯罪之前亚当跟夏娃二人合为一体，对不对？关系很亲密。犯罪之后呢，上帝说你为什么躲起来？难道你吃了禁果吗？亚当怎么回答？那个女人之前是二人合为一体，犯罪之后呢，推卸责任，那个女人给我吃的。你看见没有，人跟别人的关系破坏了。第三呢，人跟自己的关系破坏了。吃禁果堕落犯罪之前，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没有问题。犯罪之后，神出来，亚当躲起来。上帝说你为什么躲起来？亚当怎么说？他说我怕，我不能接受我自己，我自己也不能够去面对我自己，我怎么敢面对你？上帝说我躲起来。人跟自己的关系也被破坏了。第四，你记得人犯罪之前是谁给动物取名字的？亚当，你叫猴子，你叫猴子，你叫猫，你叫猫，你叫狗，你叫狗，你叫老虎，你叫老虎，你叫狮子，你叫狮子，所有动物都是他取名字的。我常想，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猛兽不会把亚当给吃了？因为那时大地是和谐的，对不对？人跟大自然是完全和谐的。犯了罪之后呢，蛇的后裔跟人的后裔要彼此为敌，蛇要咬人，人要把蛇的头给砸了。还有上帝给亚当的咒诅是什么呢？你要汗流满脸才得五谷。所以弟兄啊，今天我们赚钱，我们工作那么辛苦，你就是谁闯的祸吗？是亚当啊！将来上天堂可能看到亚当的话，把他好好的咒一顿汗流满脸才得糊口。为什么呢？因为地不再跟你合作，地受了咒诅，大地跟人的关系被破坏了。弟兄姐妹说，有人说原来人犯罪堕落之后最重要的分别就是四重关系改变了，人跟神，人跟人，人跟自己，人跟大地的关系都破坏了。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圣经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我有一次在欧洲服侍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国学人，跟他传福音，反应相当不错，他明白了，他也表示很有兴趣。不过他说我需要时间再考虑一下，我可以希望可以多了解圣经再信主。我把一本圣经送了给他，我说我们下个礼拜才来找你。他说好，没问题啊，很正面，很积极。过了一个礼拜我们去找他，他的态度完全改变。 说你要信耶稣吗？我一定不会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上个礼拜我们还谈得好好的啊，上个礼拜你的反应还很正面。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就是我看了你的圣经啊。我说你看了什么啊？他这么讲，这个是他的话。他说我告诉你啊牧师，我这么辛苦离开中国，现在到了欧洲，我这么辛苦离开了那个专制的政府，他讲的，这么辛苦来到欧洲，我不会相信你的上帝，因为你的上帝是一位暴君。我说你看了什么？我说你看圣经看了什么？他就是看了创世纪第三章。他看了什么呢？他说你的上帝啊，不给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的上帝不要人懂得去分辨黑白是非对错。他说你的上帝是执行一个愚民的政策，愚蠢的愚，不要人懂得独立思考。他说这样你的上帝跟我以前那个专制的政府有什么分别？他说我这么辛苦离开了那个专政的政府哈，到了欧洲，我不会相信你的上帝，因为你的上帝是暴君。请问假如那个是你的朋友，你怎么回应？你的上帝是暴君哦，你的上帝不要人有独立思考，你的上帝是在执行愚民政策，要人一味的顺服他，你有什么回应？是吗？你的上帝是暴君吗？不是。为什么他不给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给人懂得独立思考，要人一味的顺服他，你怎么回答？他真的这样问啊。假如那个是你的朋友，你怎么回应？我告诉他，我说朋友，你读错了圣经。分别善恶树的重点不在于他懂得分别善恶，请你留意那条蛇跟夏娃讲什么。蛇跟夏娃说，你吃啊，你吃的这个禁果，你就好像神一样懂得分别善恶。那这个字分别善恶在圣经里面只是出现过两次，除了创世纪之外，另外一次是出现在大卫的生平，有一个妇女也是这样跟大卫说，王帝啊王帝啊，你好像神一样懂得分别善。所以请你记住，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重点不在于分别善恶，在于什么呢？好像神一样。你知道人犯罪堕落的问题是什么吗？人要自己成为自己的神，人要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所以有人说禁果，人是禁果，亚当夏娃吃禁果，其实是人单方面跟上帝提出离婚。人跟神说，从今天开始我要跟你一刀两断，从今天开始我跟你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做我自己生命的主宰，从今天开始我是神，我不需要你了，你可以离开了，拜拜。当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之后，人跟人，人跟自己，人跟大地的关系就被破坏了。原来人犯的最大的罪是自我中心，是自私。所以我认为在圣经里面，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人犯的最大的罪是自我中心，我要成为我自己生命的主宰，我是神，所以我不需要你。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圣经的时候，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以前在儿童事工里面去服侍，年轻的时候很怕，因为这些儿童啊都问一些很恐怖的问题啊。我记得有一次叫儿童主日学，有一个孩子问我啊，老师老师，请问天堂里面有没有蚊子？天堂有没有蚊子？我很老实，我说我不知道天堂里面有没有蚊子。他想了一下，那个孩子问我，老师老师，又请问耶稣的时代有没有蚊子？我说耶稣的时代应该有吧，对不对？哈、巴勒斯坦，我说有，耶稣的时代应该有蚊子。他想了一下，你知道他告诉我什么吗？我假如耶稣的时代有蚊子，那天堂应该有蚊子。我说这话怎么讲？那假如耶稣的时代有蚊子，肯定有蚊子咬过耶稣，叮过耶稣，那只蚊子就有耶稣的宝血啊，那只蚊子就会上天堂。 很恐怖啊，这些孩子问的问题太恐怖了，所以以后都不叫儿童主日学了啊。所以我们当中有儿童事工的，我也很感谢神啊。有一次有另外一个小女孩问了一个神学的问题，老师老师，假如上帝不想人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为什么上帝要把那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我们都问这个问题，对不对？既然上帝不要人吃，很简单嘛，拿掉就可以了，为什么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乐园里面？你怎么回答？啊，这个你懂，这个你懂，怎么回答？啊，为什么上帝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上帝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这个我们都会回答，对不对？上帝要我们选择去爱他，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要给我们有自由意志？现在你会回答了，因为神是爱，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爱，爱的其中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心甘情愿。上帝爱我们，上帝要我们选择去爱他，爱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心甘情愿。所以这位三位一体的上帝，爱的上帝，需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我在马来西亚出生跟长大，你没有听过在马来西亚有一种降头，这种巫术降头，你听过吗？降头啊，我小的时候听说呢，有一种降头呢叫做爱情降。什么意思呢？假如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她不喜欢我，我只要可以拿到她的头发或者她的指甲交给那个巫师，那个巫师就会行一些降头叫爱情降啊，这个女的就会对我死心塌地，会跟着我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东西了哈，各位，我的师母是我很辛苦追回来的哈，不是用爱情降的、啊，假设有，假设有哈，假设有这个爱情降，也有人用了这个法术，得到了一个女孩子，请问，这个女孩子死心塌地的跟着我的时候，她是爱我吗？不是。假如真的有人用这种所谓的巫术邪术叫爱情降，得到一个女孩子，我们最多得到她的身体，而不是她的心，对不对？为什么呢？爱的其中一个特点就是心甘情愿，所以神需要把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面，神要我们选择去爱他。突然间整本圣经我们都明白，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整本圣经我相信在讲的一直是这四重的关系。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之后，跟神跟人跟自己跟大地的关系破裂了之后，你再看下去，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的是普世的情况，对不对？请你留意这四重的关系是继续的被破坏，而且被破坏的程度是越来越严重。亚当夏娃的儿子你记得吗？该隐亚伯亲兄弟把他给杀了，人与人的关系进一步的被破坏。挪亚的时代，为什么神要用洪水毁灭大地？圣经说，因为当时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人跟自己是处在一个分隔的状态里面。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们今天所有人都处在一个分隔的状态，自己跟自己。我们所想的，我们不敢讲；我们讲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做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有道理吗？我们所想的我们不敢讲，我们讲的我们做不到，我们做的都不是我们所想的。人是处在一个分隔的状态里面。所以保罗先生在新约圣经有一句话很出名，甚至很多非基督徒都认同。保罗怎么说？他说，我知道什么是善，我立志行善，不过我偏偏做不到。我知道什么是恶，我不想行恶，我偏偏去行恶。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当我要行善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罪的律跟我对抗，人是处在一个对抗的状态里面。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人跟自己的关系越来越恶劣，所以上帝要用洪水来毁灭大地，所以人跟大地的关系进一步被破坏。你还记得巴别塔吗？人造了一座高塔，对不对？塔顶通天，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在古代这种高塔好像现在叫欧洲的教堂，这是为了敬拜上帝。巴别塔他们建造的时候是要 传扬自己的名字。你看人跟神的关系进一步被破坏，你看见吗？原来整本圣经讲的都是关系。昨天晚上我提过摩西五经，很多基督徒都立志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对不对？我那时候年头的时候，哦，要好好把圣经从头到尾看一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看一遍。结果呢，通常都出不了埃及，都死在旷野。为什么呢？看创世纪还可以，蛮精彩的，出埃及记还可以，不过去到一般呢，就开始是摩西的律法、典章、十诫，我们通常都死在那边。不过请你留意，其实摩西五经中间那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是上帝的心意，上帝把他的心意启示给摩西，要以色列人去遵行，所以那些经文是很重要的。不过通常就是那些经文令我们最苦恼，献祭，这个祭怎么献，那个祭怎么献啊？这个动物怎么砍，那个血怎么弹弹去吃，啊，辛苦啊，看这个。然后建造会幕，对不对？要几根钉子啊？那个帐幕要多长多宽？哎呀，一直读那个，我们都很闷。请你小心看清楚。当你从这个关系的角度去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的律法典章其实讲的就是那四层的关系。为什么要建造会幕？敬拜上帝，人跟神的关系。为什么要献祭？当人犯罪之后，人跟上帝的关系受到破坏之后，就是透过献祭去恢复跟神的关系。看见没有？那些律法典章讲很多洁净跟不洁净，这个是干净的，这个不干净的，这个可以吃，那个不能吃，这个可以碰，那个不能碰，对不对？讲的是什么呢？人跟自己的关系。什么是圣洁呢？圣洁就是内外一致，英文说 integrity。 我们所想的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讲的我们做得到，我们所做的是我们所想的。所以圣洁就是内外一致。所以那些什么叫洁净，什么是不洁净，其实上帝想我们过一个圣洁内外一致的生活。摩西的律法典章有很多是什么呢？人与人的交往。你把牛放在我家里去旅行啊，不小心我把你的牛给丢了，怎么赔？我在家里面烧垃圾，不小心把你的田给烧了，怎么赔？当我路上行路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把你碰着了，你是怀孕的妇人，怎么赔？你看见没有？讲的是人与人的相处。还有呢，在摩西的律法典章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安息日，六天要工作，第七天要休息。谁休息？人休息，工人休息，动物给他休息。你没有留意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有安息年的安排。什么是安息年？好，我现在就是安息年，所以可以到这里来吗？请你留意圣经说地也要休息，当你种植了六年之后，第七年要给地可以休息。原来摩西律法里面所讲的都是人跟神，人跟人，人跟自己，人跟大地的关系。整本圣经从这个角度来看都是讲关系。你知道耶稣来做什么吗？各位，耶稣来做什么？请你看你以弗所书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念一遍。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十一节念到第十九节，比较长的经文，不过很重要，是总结了耶稣他的事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但是我们找到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一节，一二三，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谢谢。经文总结了耶稣的事工，你们有留意到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用的很多字眼都是关系的字眼。以前你们跟神的国无关，没有关系，耶稣来做什么呢？使你们这些远离神的人现在可以与神和好。耶稣来是做什么呢？和睦，叫两下合而为一。所以一些外邦人，一些犹太人现在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与神的关系修补之后呢，我们跟人的关系就修补，跟自己的关系就修补，成为了圣徒。以前我们是外人，是客旅，现在都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各位，你知道耶稣来做什么吗？恢复关系。当你从关系的角度去看圣经的话呢，整本圣经突然间活起来。我在教会里面成长，我记得那时年轻很小，年纪很小，有一天跟几个男生在教会里面踢足球，踢累了我们就睡在草地上，看着那个很漂亮的天空，我们就讨论一个话题，将来在天堂到底做什么呢？在天堂做什么？我们常去传福音，对不对？啊，信耶稣上天堂，好得不得了。你有没有试过被人问你天堂有什么好？天堂有什么好？天堂有什么好？啊，我在谈天。突然间有一个小男孩就说：“嗯，将来在天堂应该不需要吃东西吧？因为没有这个肉体的馋了。”哦，不需要吃东西。另外一个人说：“啊，可能在天堂不需要睡觉。”因为圣经说上帝用眼光照着我们，叫上帝很荣耀，对不对？啊，照着怎么睡？哦，突然间我们这群小男孩都觉得很苦恼。啊，原来将来在天堂不需要吃也不需要睡。你叫吃跟睡是人生的两大乐事哦，各位弟兄姐妹。啊，将来在天堂又不需要吃不需要睡，那做什么呢？啊，其中有一个是最乖的小男孩啊，就是整天在主日学里面背京剧的那一个。他说：“我知道，将来在天堂里面就是唱歌。”那各位你要知道哈，啊，不是每个基督徒都是那么喜欢唱歌的啊，除了诗班员之外。那万一你是不大喜欢唱歌那个怎么办？啊，将来在天堂又不需要吃又不需要睡哈，人生两大乐事都不需要做，还要唱歌。你是不太喜欢唱歌那个，记住还要唱到永永远远。哇，突然间我们都很怕了哈。天堂叫什么？回去看你的启示录，有几个字经常出现。启示录讲什么呢？那笔记上面都有那些经文，你可以回去看。启示录经常重复一个字，说神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讲的是人跟神的关系去到最亲密最密切的一个境界。还有呢，启示录有一个字经常出现，当时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一起来敬拜上帝，各国各民各族各方一起来敬拜上帝，讲的是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没有了，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不分语言，不分阶级，不分性别，我们一起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到一个和谐完美的境界。你们有留意在启示录里面圣徒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的？白色。白色是什么意思？圣洁。圣洁讲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很和谐，我们所想的是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讲的是我们所做的，人跟自己是完全的内外一致。启示录讲什么呢？新天新地又出来了，请你留意，新天新地跟创世纪的伊甸园是很相似的。只要你有时间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还有启示录第二十一二十二章这四章经文一口气的念，你会发现是很相似的。生命树又跑出来了，那些河又跑出来了，而且河里面有很多的钻石，很多的宝石哈。所以我常提醒姐妹，今天在地上不要买，因为将来在天上可以捡啊。 好，所以你不要整天叫你的丈夫买这个什么钻石啦、宝石、宝玉，将来在天上可以捡哦，在那个河里面都有，所以不要买，今天不要买。我们讲的是人跟大地的关系和谐。你记得在旧约圣经的大先知里面讲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怎样的吗？熊要跟羊羔在一起玩耍，孩子要在那个蛇的洞口去玩耍，你看见吗？讲的是人跟大地，人跟这个大自然完全的和谐。弟兄姐妹，我们讲的这是这四重关系完全的恢复。你说牧师那么唱歌是什么意思？原来在圣经里面，我们讲人与人的关系，讲认识，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有几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就是当我说我认识你的时候，或者你认识我的时候，我们讲的是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举一个例，这里是台湾背景的弟兄姐妹比较多是吗？ 你认识马英九吗？认识，那当你说你认识他的时候，意思是什么？你知道他是谁，你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对不对？他认识你吗？所以认识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知道关于他的事情，就这么简单。那认识还有第二个层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个人的接触，有亲身的接触，我认识他，他认识我，我们有来往，我们有关系，这是第二层面的。所以将来有人问我啊，你认识这个拉里这个华人基督教会啊弟兄姐妹吗？我认识啊，那是我跟谁在一起聚会啊，我记得这个人啊，他帮了我们的忙啊，我跟你有亲身的接触，我真的认识你，你也认识我。认识还有第三个层面，你知道吗？就不单只认识，我们的关系是很亲密，去到一个地步是彼此的欣赏，彼此的赞叹。在圣经里面呢，就是用唱歌来表示那个最深最深入最美好的关系。举一个例，你记得亚当睡觉吗？亚当睡着的时候，上帝用他的肋骨叫了一个女人，对不对？亚当睡醒看见这个女人夏娃，亚当讲了一句什么话？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不对？错，亚当不是讲了一句话。假如你有和合本圣经，是那个新标点符号那个版本，那新标点符号的和合本圣经呢，就把所有的诗歌重新去排那个位置。所以你看那个新标点符号的和合本呢，你就知道哪一些是诗歌。其实那两句不是话，那两句是歌。所以我记得我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我的旧约的教授告诉我，当亚当睡醒看见夏娃，他不会讲话，太好了，太完美，他找不到话来形容这个女人，结果他要唱歌。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啊，原来那个是首歌哈。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旧约的教授告诉我们，今天男孩子追女孩子啊，追求女孩子唱歌弹吉他，原来有圣经根据的。原来唱歌是代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去到一个最完美的境界，我们只能够用诗歌来颂赞，来歌颂，来赞美他的奇妙。我们讲的是关系，弟兄姐妹，这点很重要。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跟世界的关系。还有我们留意到，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虽然后来罪进来了，犯罪堕落之后，这个神的形象被扭曲了，不过这个形象没有被取消。所以我们相信，就算是非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依然有残留的神的形象。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包括非基督徒都需要跟神、跟人、跟自己、跟这个大地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因为那个是人的本质，我们的特性。你记得大概十年前在日本发生过一个事情吗？有个疯子在地铁站里面放毒气，你记得吗？麻原彰晃。后来他们调查之后发现，原来他是一个日本的邪教的教主，你还记得吗？叫奥姆真理教。我记得那时候看一些的文章，记者一直想去了解这个所谓的地下组织，这个邪教就发现了这个奥姆真理教很多古灵精怪的事情。原来这个麻原彰晃他有一个习惯，他洗澡之后，那 会把它洗澡流下来的水啊，洗澡水流起来做什么用呢？给那个奥姆真理教里面最忠心的教徒喝。嚯、哦！你试试看，今天晚上回去洗澡的时候，把那个塞给塞住。你洗澡之后看看那碳水是很肮脏的，对不对？他把它留起来，给他最忠心的教徒去喝。啊，那些杂志的记者就去调查，到底谁可以喝他洗澡之后留下来的肮脏水？原来在奥姆真理教里面，很多人都希望可以喝他洗澡留下来的水。而有资格喝的是他旁边几个最忠心的教徒，是谁呢？日本的其中一个大法官，日本东京大学里面一个很出名的教授，日本的一个很出名的医生，都是高级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我看那个报道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些人没有脑袋吗？这些人没有基本的卫生的常识吗？对不对？人里面有一个空虚，你记得传道书怎么说吗？神造人的时候把永恒放在人的心里面，找不到真神就找假神。当我们的生命的内心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乱找一些奇怪的东西来塞在心里面。所以就算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一直在找，一直在找，一直在找，找一个可以真正满足他们永恒需要的人。你看见了吗？人需要上帝。现在你们美国其中一个很流行的宗教是什么呢？新纪元，听过这个吗？ New Age Movement。 很多信这个所谓宗教的都是一些知识分子，就是一些高级的专业人士。我知道有不少你们美国这种啊，特别是白人，他们只需要用半年的时间工作，因为他们赚的钱已经够用了，用半年的时间工作赚钱，另外半年他们做什么呢？飞到印度去，去印度的深山里面找一个老人家，啊，那个老人家的名字叫 Guru， 找那个老人家做什么呢？用半年的时间学一句话，什么话呢？ Om， 追求心里面的安宁。哦，讲真的，不是开玩笑啊！你看见没有？人的内心都需要上帝，人需要与上帝的关系，因为已经破坏了。所以今天很多人被吸引到教会来，是因为我们的敬拜是活泼的，因为我们经历神，他们被我们吸引归向神。人也需要其他人的关系，你知道吗？人需要其他人的关系，因为我们是关系的人，我们的本质是关系。有一个基督教的心理学家叫 Larry Crabb， 他在维珍的时候教过我，去上他的课。他说每个人都需要关系。他问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他说有三种的关系，一种是好的关系，能够建立我们，能够造就我们，能够发展我们的潜能。第二种关系呢，是坏的关系，折磨我们，伤害我们，破坏我们的关系。第三种呢，是没有关系的关系，美国叫 high and by， hi by 那种，是没有关系的关系。他说好了，我给你们一个选择，神学生，好的关系不算，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好的关系。他说我给你们选，坏的关系，伤害你的关系，折磨你的关系，或者是没有关系的关系，你选哪一个？我发现大部分的神学生都举手说是没有关系的关系。那没有人是被虐待狂，对不对？他说当然有关系是好，没有的话当然不愿意被人虐待。只有少数几个神学生举手说我们宁愿被人虐待哈，也要有关系哈。你知道老师讲什么吗？按照他在辅导上的经验，其实人会选那个坏的关系，也不可以没有关系。他说在辅导学上啊，这个丁执事可以帮忙一下。他说有一个现象啊，叫做重复的悲剧。重复的悲剧什么意思呢？有一个女人嫁了给一个酒鬼啊，整天喝酒啊，打他，说要见辅导啊，见辅导，见辅导。后来那个酒徒啊，有一次有意外死掉了啊，没有问题了，不需要见辅导了。几年之后，同一位太太又来见辅导，为什么呢？她第二次结婚了，你猜她嫁了给一个什么人？又是酒徒，所以要当辅导啊。这个酒徒也是不理家里面的需要，整天在外面喝酒啊，把家里面的钱都拿去赌。他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你明明以前试过了，对不对？你还要嫁给一个酒徒？好， 后来这个酒徒离开了，自己离开了家庭啊，不理他们了。所以这个太太不需要见辅导，因为问题没有了。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同一位太太又来见辅导，为什么呢？他第三次结婚了，你知道那个答案？他嫁了给谁？第三位酒徒。各位，人都需要有关系。假如你是父母的，你知道你的孩子经过一个阶段，你的孩子都需要得到我们的留意 attention seeking， 有没有留意？大概两岁一岁多的时候，他们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假如我们不理他，我们在忙，我们他会做什么呢？跳啊跳啊啊，就做一些顽皮的动作，对不对？就为了要我们留意他们。有时可能我们以前在东方的时候会打他们，会骂他们，对不对？他们宁愿我们打他们骂他们，也不宁愿我们不理睬他们。你懂吗？人是需要关系，人都需要有关系。我还记得那时在香港念神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告诉我，因为那时我比较年轻，是做青年事工，他们要看漫画，去到香港啊，那种武侠小说的漫画啊，什么中华英雄啊，那一类的啊，就看了。我留意到一个现象，那种的漫画很有趣，就说这种英雄啊，他们学了很多的武功，对不对？那通常到最后呢，他们都是站在悬崖边啊，衣服飘啊飘啊，一个大月亮的啊，一些英雄就是这个样子啊。突然间他就回想了啊，现在功夫最了得是我啊，所有的功夫我都学了，而且天下无敌了。不过回想起来，当时我为了学武功啊，把我的妻子啊遗弃了。现在想起来呢，我宁愿选择跟我的家人在一起，好过我现在懂得学了的武功。有没有听过是无敌是最寂寞的？哎呀，我看这种漫画哦，连他也明白人需要有关系哦，人需要与神的关系，人需要与人的关系，人需要建立与自己的关系哦。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念心理学的吗？那心理学其中一个很大的学问是什么呢？自我认识，自我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不认识自己，我们有自己很多的防卫的系统，对不对？所以你要小心啊。假如你的孩子是念心理学的，你可能会很苦恼。你说儿子啊，你二十多岁了，你心理学念什么啊？念自我认识。你说惨了，你二十多岁你不认识自己啊？啊，他念了学士，他要念硕士，你说为什么要念呢？我希望多点认识我自己，你就开始担心了。你说你念了那么多年的书，你还不认识自己哦？因为自己会自我欺骗、自我防卫、自我。你知道心理学系统里面最高的程度是什么吗？啊，自我实现啊！你们看武侠小说吗？有看那个什么《射雕英雄传》啊，那些书吗？你记得那个小说是怎样结束的吗？你还记得那个叫西毒欧阳锋吗？啊，你可能没有看啊。我们小的时候看武侠，那个小说怎样结束的呢？后来那个西毒欧阳锋他疯了，他一直重复一句话，他讲什么呢？谢谢，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就结束了。哎呦，我觉得很有智慧哦。哦，这么出名的小说，很精彩的武侠小说，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句话是：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不认识我自己，我是谁？小说就结束了。我们都需要跟神、跟人、跟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好了，做一个总结。说牧师，你讲这个什么？我们今天来学属灵成长，对不对？基督教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三位是不同的，不过是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三位之间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把他们联系在一起，那个关系叫做爱。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人，神是一个关系的神，所以人是一个关系的人。人需要四重的关系，我们跟神，我们跟人，我们跟自己，我们跟世界的关系。这四重关系因为罪的缘故被破坏了。罪是什么呢？罪就是关系的破裂，是人单方面跟上帝提出离婚，我们离开上帝，我们不需要上帝做我们的神了，我们自己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你记得吗？那整本圣经讲的就是关系的恢复。耶稣来就是要叫我们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跟人、跟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就能够得到修补。新天新地是什么呢？这四重关系 最和谐最完美的境界。我想读一段的话给你听，就在你手上的笔记的总结的部分。台湾的黄孝光博士他这么说，在你笔记的总结，他说，总之人类在上帝原本的创造是可以享受天人物我间的和谐，就是圣经中的全人观，这是不需要质疑的。因为犯罪的结果，人破坏了与天与人与物与我的四重关系，人应该重新去界定与天神的关系，人类必须回到圣经所启示，重新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恢复了与神和好的关系，也同时恢复了与人和好、与我和好，并将来与物和好的关系。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属灵吗？就是这四重关系的恢复。自从我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对我的侍奉有很大的帮助。什么叫属灵的基督徒呢？就是同时在这四重关系上面去成长的基督徒，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跟人的关系越来越好，自己追求内外一致，我也是奉主的名为神得着这个世界，所以我生活是为主而活。所以从此以后我就很清楚，我们回来参加主日崇拜，你是怎样去评估一个崇拜是好还是不好。对我来讲就很简单，假如一个崇拜能够帮助我去经历神，与神相遇，好的崇拜；找一个崇拜能够帮助我去关心我身边有需要的人，一个好的崇拜。什么是好的崇拜？能够帮助我装备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圣徒，能够装备我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为神得着这个世界，那个是一个好的崇拜。什么叫好的教会？能够帮助我不断的亲近神，能够帮助我不断去爱我身边的人，能够去帮助我追求圣洁，能够装备我进入这个世界里面为主而活，那是一个好的教会。你明白吗？突然间事情都变得很简单。原来人要追求属灵成长的目标，就是这四重关系越来越成长。所以今天等下我们休息之后，我们有15分钟的休息回来，和下午我们会做四种的练习，就是跟神、跟人、跟自己、跟世界的练习。我觉得这四重是我们基督徒追求成长的最重要的目标。我做一个结束。有一本书很出名，叫不再一样 Experiencing God。 你看过那本书吗？很好的书， Henry Blackaby 布克比牧师，里面他用了一个例子，我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他说我们人生啊都很苦恼，人生是没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呢，就是一个爬梯的日子。他说我们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啊，就有人把一个梯子给我们，木的梯子。人生是什么呢？把这个梯子放在墙壁上去爬楼梯，人生就是爬楼梯的日子。大家都希望爬得越高越好，爬得越快越好，对不对？原来我们在世界上几十年就是爬楼梯，你觉得可悲吗？他说当你爬的时候呢，突然间你发现了，不单只你自己一个人爬，身边还有其他人在爬。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了，原来旁边那个人啊会把你踢下去，啪啪倒在地上。哦，原来旁边那个人会把我踢下去。结果呢，你把梯子拿上来放在墙壁上又再爬，对不对？这次呢，你先把别人踢下去，因为你知道原来旁边的人会把你踢下去。这个就是人生啊，一生人在爬梯，爬得越快越好，爬得越高越好。有人把你踢下去，你也会埋没良心把别人踢下去。你觉得我们可悲吗？人生就是这样。什么叫成功人士呢？跌倒无数次，爬起来无数次，那就叫成功的人士，对不对？有些人倒下去了不再爬得起来，是失败的人生。你觉得可悲吗？人生就是这样，爬梯的日子。看过那本书的弟兄姐妹，刚才有几个人点头，你记得那个布克比牧师怎么说吗？他说这样还不算最可悲，这样还不算是最可怜。爬梯的日子越快越好，越高越好，埋没良心把别人踢下去，别人也不要踢下去。你知道最可悲是什么吗？你记得吗？谢谢。有一天你爬到了梯顶，爬到了梯顶，发现什么？谢谢，方向搞错了，你应该把梯子放在这里，不是在那边。哎呀，爬了一身人到最后发现方向搞错了，不应该把梯子放在那边，而应该把梯子放在这一埲墙壁上。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属灵的成长，方向要正确。方向是什么呢？关系，关系。我上一个月刚从台湾回来，去了台湾的长老教会负责一些聚会，他们告诉我现在在台湾流行一句话，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前面的关系是讲关系了，后面的关系是讲问题了。你 有关系就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就很大问题了。神三位一体，英文怎么说呢？ God in three persons。 人是什么呢？ Person。 我们接受耶稣是成为我们 Personal Savior。 你没有留意到这个字开始出现，我们讲的是亲密，是关系。所以让我提醒你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属灵成长的目标只有一个，效法基督。什么叫效法基督？就是拥有耶稣的形象。耶稣的形象是什么？就是神的形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爱。神三位一体就是爱。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四重关系，跟神、跟人、跟自己、跟大地。因为罪的缘故，四重关系被破坏了。现在我们要做的就靠福音，耶稣来教我们与神和好。结果当我们与神和好之后，我们就开始与人和好，与自己和好，与大地和好。结果基督徒整个属灵生命的追求就继续在这四重关系上去成长。那等下我们回来做的练习就是这四方面。我们休息15分钟好不好？这个钟的40分回来，10点40分回来。有报告吗？没有报告。好，我们休息15分钟，10点40分我们回来。谢谢你，你是很有耐心的一个群体。好，我们休息15分钟，我们再回来。